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下午好。愿圣诞节这个期间，神的平安常与众人同在。愿我们在这里来纪念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个日子的里面，让我们真的从他的诗歌、神的话，我们能够体会神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何的来带领我们。圣诞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日子呢？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是如何。我在北美住了30多40年，过往的日子的里面，过了感恩节11月的感恩节之后，那你就会在所有很多的地方，你会开始感受到圣诞的气氛。无论是听见刚才我们唱的那些圣诞诗歌，还是说你去到一些的公司、一些的商店，你会看见那些的装饰的里面充满的都是一个圣诞的气氛。但是呢，好像现在越来越感觉说这个清淡的这个气氛的感觉一年比一年的淡啊。我不是说这个的装饰这个的布置不好哈，我是说圣诞的那个气氛那个意义，在这个的社会的里面好像一年比一年的来很淡。当然呢，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节气，所以那些做生意的非常懂得怎么抓着这个的节气来推销他们的商品。但是呢圣诞本身的意义呢，确实没有在这个的节日的当中再一次的让人感觉到这个是一个不一样的一种的节日。可能我们圣诞节还是有假期啊，我们可以去旅游，我们可以去购物哈，那些的商店里面 after Christmas sale 哈都是很好的，我们可以去逛哈。那这些好像都成为我们圣诞节里面一个好像很重要的一个要做的事情。反而呢，圣诞里面重要的信息呢，我们好像越来越就不提了。那究竟圣诞是一个怎么样的日子？对于我们无论是信主的还是还没信主的朋友，这个圣诞节对于我们人生带来一个怎么样的一种的人生的意义呢？那今天呢要跟大家来思想圣诞对于你我在人生当中有什么重要的意义。有人说，为什么要在12月25日5号来庆祝这个圣诞节呢？因为很多人说这一天根本不是耶稣的诞生的日子，那为什么我们要来庆祝一个不是耶稣诞生的日子，我们来作为一个圣诞的纪念日呢？那其实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节日。是的，耶稣的诞生是在什么时间我们没办法再能够找到了历史的当中没有记载是哪一天那为什么要选12月25日？那是这个是个很有意义的一个的选择因为呢，在基督教进入这个的当时的罗马的这个的国家的时候，起初的时候是受到这个无论是罗马的政府还是说当时的犹太人，都对这个的基督教产生很大的一个的负面，还是说一个敌对的一个的心态。所以呢，基督教在当时开始的时候从来都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一个的宗教。但是到了君士坦丁他统一了罗马之后呢，他把这个基督教定立为国家的宗教的时候这里是一个已经一下子把一个被迫害的宗教提升成为一个国家的宗教，很多人就来信耶稣了，就成为一个基督徒了。但是虽然他们成为基督徒，但是并不等于他们是真真正正明白基督教的信仰是什么。所以当时虽然已经成为基督徒的那些的外邦人那些的罗马人当时的人，他们一方面他们去教会，一方面呢在生活的里面还是来按照罗马人他们那个宗教的节日他们还是守。所以当时呢，在12月25日当时有一个非常重要，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宗教节日，叫做敬拜太阳神的一个的这样的一个庆祝的一个的庆典。 当时那些的信徒也参加这个庆典，他们在那里欢乐狂欢啊，因为这个是罗马当时那些的人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太阳神是多么厉害的一个的宗教。当时的教会哈、他们在想，我们怎么样能够让这些信徒们，甚至当时的非信徒能够知道，真真正正掌管宇宙万物的不是那个太阳神，那是我们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耶稣基督。所以他们就想了，如果我们从上面这个政府下一个命令，不能够再守这个的太阳神的节日，那些人一定不会接受的，因为他们已经成为一个文化一个习惯了。所以当时那些教廷的里面那些的宗教领袖，他们非常深思熟虑哈，他们说好，我们不去取消这个太阳神的敬拜，但是呢，我们把这个12月25号我们把它改一下，我们在过去庆祝耶稣纪念耶稣基督的诞生是在正月，他们在正月的其中一个日子，但是他们说根本不知道哪一天嘛，所以没有所谓，所以他们就选择了12月25号。他们说你们拜太阳神好没关系，我们在这里用这一天作为纪念耶稣基督诞生的一个日子，成为圣诞节，纪念耶稣降生的日子。你知道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改变。当时教会的领袖盼望把一个俗世的一个错误的一个的宗教的信仰，把它转化成为一个真正有意义的一个真正敬拜真神的一个这样一个的纪念的日子。所以慢慢那些人还是守这个的太阳神的节日，但是因为基督徒要守这个圣诞节，所以呢就变成改了，慢慢就把这个的俗世的改成一个有宗教意义，有本身有带来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价值的一个的节日在当中。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的改动。从那时候开始，圣诞节就在12月25日来纪念，虽然哪一天不一定是真正耶稣的诞生，但是没有所谓，我们根本不知道哪一天的诞生，我们只是用这一天作为一个纪念，作为一个来思想耶稣诞生对人类的所带来的影响是什么的一个日子。所以从一个世俗的宗教的一个节日改变成一个对我们生命有意义的一个的宗教的节日，这个就是12月25日我们庆祝圣诞节的一个的来源。但是你知道吗，最近这10、20年如果你住在美国，你就会发现慢慢这个本来是一个那么重要的宗教节日，一个让我们来提醒我们这个生命，我们这个有价值的一种的生命的关系的信仰，那么重要的节日，从东当慢慢被淡化，成为一个世俗的一个节日。从起初从世俗变成一个宗教的节日，现在从一个宗教的节日又改变成为一个世俗的一个节日。怎么说呢？如果你留意的话，越来越多的商店啊，那些的 shopping mall 里面你会看见哈、啊、以前你一去到差不多12月，你会看见四周围的装饰的里面都会写着 Merry Christmas。现在你会看见的是什么的形容词 ？Happy Holidays。为什么没有 Merry Christmas 改为 Happy Holiday 呢？因为那些做生意的人发现一个情况，因为有很多不是基督徒的人，看见 Christmas 这个字眼的时候，感觉一种不舒服，感觉一种好像排外，一种好像被人家强迫我要过这个节日的一种的被逼的感觉。所以他们觉得这个 Merry Christmas 是太一种的怎么说呢太不自由了，让人好像 逼着人家去过这个节日。那些做生意的人，他说我不要跟这些还没信的人，他们不愿意看见 Christmas 这个字眼，所以我们不要用这个字让他们感觉到抗拒，不来我们的店来买东西。所以他们就改为 Happy Holiday， 这个是比较很有包容性，反正是过日子嘛，没所谓，哪一天都是一样，就是假期嘛，欢乐的假期就好了，不管哪一天都没所谓了。所以他们就改成一个叫做 Happy Holiday instead of Merry Christmas。 所以有人说现在我们是 Christmas without Christ， 圣诞节没有基督，一个没有基督的圣诞节还有什么意义呢？但是很多人觉得没有所谓，为什么？因为反正是一个日子嘛，反正是一个我们可以放假，可以去购物，可以去享受欢乐的一个日子，有什么不对呢？所以越来越细俗了，我们再不讲这个 Christmas 圣诞的本来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强调着在这一个日子里面我们放假，我们看一看啊，可以去哪里去 shopping， 去哪里去度假哈，有几天的假期，又新年又来了，可以一年拿一个星期的假期，非常好，我们可以去玩去了。那我不是说不好哈，我也去玩哈，不过我们要明白一个事情，既然这个是纪念耶稣基督诞生的日子，那我们要回到这个日子的里面，节日的本身的意义是什么，来作为一个过这个节日的一个的态度，我觉得是个很重要的。如果你说你问啊，在美国的孩子 Christmas 是一个什么日子，他们说是收礼物的日子。那你在 Christmas 里面你最知道的是什么人啊？圣诞老人。如果你们问那些孩子 Christmas 有什么人重要的人物，他们一定告诉你是圣诞老人。很多人不知道 Christmas 原来有耶稣基督，但是大部分人都知道 Christmas 有圣诞老人。圣诞老人是真的还是假的？假的啊。告诉你一个真正的事实啊，圣诞老人其实是真的。哇，牧师在这里说什么？圣诞老人究竟是真还是假啊？其实圣诞老人有一个很美的故事在背后啊。大概在第三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在现在的大概土耳其的那个地方的一个的天主教的一个的主教，他当时在哪里呢？就是教会嘛哈，一个信徒哈，他是个非常爱小孩的一个的主教啊，常常都会帮助那些小孩，通常都会送些礼物给小孩，非常非常爱小孩的哈。那后来当然他的传说很多哈，他死后那么呢天主教呢就把这个人封为圣人啊，所以他叫做他的名字叫 Nicholas 啊，后来被封为圣 Nicholas 啊，一个这样一个的人啊。那他的传奇的故事，他的故事很多哈，其中有一个故事呢是这样，他说在当时呢在他的教区的里面，他知道有一个的父亲家里面非常穷，所以呢那个父亲呢没办法能够在供养这家里面的需要的时候，他是打算把他三个的女儿一个一个把他卖掉啊，因为他养不起了，没办法供养这个家庭，所以他有这个想法。但是这个的 Nicholas， 这个 St. Nicholas， 他这个主教知道这个事情之后，他呢就好像我们那个罗宾汉哈，那个侠盗哈，他说每一天呢去他的家里面丢一些的钱给他，一些的金子给他，掉些钱给他。哇，这个父亲因为这个钱受到这些钱的缘故，解决了他当时面对的问题，他就不再把这个女儿去卖掉了，就把这个女儿再收养再养回来。所以后来这个故事就被 这个天主教人引用，封他为一个什么？一个守护孩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圣人。啊，当然还有其他很多很多奇奇怪怪的故事，但是这个是其中一个天主教他们把他封为圣人的其中一个的故事，就是说他是守护那些孩童的一个的人。但是那个跟我们今天所感受到所印象当中那个圣诞老人呢是不一样的啊。那现在我们印象当中那个圣诞老人是从哪里来的呢？原来在19世纪，在美国有一个诗人，他说按照这个圣尼古拉斯这个人的故事，这个背景，写了一个的一篇的一个的故事吧，一个的小说哈。那就描写他什么？描写这个圣尼古拉斯是一个胖胖的，啊，是一个很慈祥的。啊，然后呢，他是一个每一年到了圣诞节的时候，就会把礼物送给孩子的这样一个的 figure 一个的人物，啊，那后来呢，这个小说这个故事呢，又被人应用了。那在19世纪的时候，有一个漫画家就把这样的一个的故事，把它画出来，哈，就是今天我们所看见那个圣诞老人，那个慈祥的老人家，胖胖的，胡子白白的，然后穿一个红的衣服的，戴个帽子的，哈，哈哈哈哈的那个圣诞老人。但是真正推广出来的，你知道是谁推广这个圣诞老人吗？啊，扣了，对了，哈，在20世纪初的时候，哈，这个 Coca-Cola 这个公司因为要推销他的可乐，啊，他就从这个漫画的当中，这个故事里面，把这个圣诞老人这个的 figure 这个的人物，把它变成了一个真实的一个的形象，拿着那个可乐，哈，在那里卖广告，当时一下子就把这个可乐推广的很广，卖了很多很多。那今天，圣诞老人究竟是真的呢还是假的？那我就问你，讲的是哪一个圣诞老人？是住在北极的那个呢是假的？是曾经在土耳其有这样一个的主教，曾经对孩子非常有关心的一个人是真的？但是那个不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那个圣诞的老人。人为什么对圣诞老人有那样的一种印象超过耶稣基督呢？当我在思想的时候，我在想究竟圣诞老人有什么的都是让人那样的吸引，无论是孩子还是成人大部分都知道圣诞老人是假的，但是确实很愿意去接受圣诞老人这个 figure， 为什么呢？我在想圣诞老人带给人有什么样的一种的意识形态呢？我就想了几点跟大家来分享，看大家认不认同啊。圣诞老人为什么人喜欢圣诞老人？因为圣诞老人的样子很可爱。你看见圣诞老人的样子啊，胖胖的啊，白色胡子，穿的那个衣服哈，一天到晚都笑眯眯的，然后呢带着一大的礼物，然后见到小孩子都高兴，因为他会收到礼物啊，样子很可爱。他来呢是带给人欢乐的，不会让人感觉到不舒服。虽然那些在摸里面那个圣诞老人呢，在小孩子跟他拍照的时候，有时候小孩子很害怕，对不对？父母把他放上去的时候，拼命在跑，因为他害怕这个人，从来没有见过他啊，抱着他的时候，他吓死他了。除此之外，圣诞老人给人的感觉是带来欢乐，而没有让人感觉到不舒服。而圣诞老人还有另外一样事情，为什么父母明知圣诞老人是假的，还是那样的来跟孩子说有圣诞老人这样的一个的人物的出现呢？有一个故事是这样，很有意思哈。有一个学校哈，在佛罗里达的一个的学校小学哈，有一个的老师代课的老师，对那些幼儿园的那小孩子说， 他说你们知道吗？世界上根本没有圣诞老人。你们所收到的礼物都是你们的爸爸妈妈买给你们的，根本没有圣诞老人。那个的家长，那个孩子呢，感觉怎么样？失望啊，回家就哭了。他说：“妈妈，你原来没有圣诞老人的，你们骗我。”哇，那个家长非常的愤怒，就跑去学校跟那个校长说：“你必须要把这个老师解雇掉，因为他告诉我的孩子没有圣诞老人。”那个校长说：“我不能够因这个事情来解雇这个孩子们这个老师。”但是这个家长说：“我现在不管我怎么样去解释，我的孩子再不相信有圣诞老人这个的事情，这个人物的出现，那你要我怎么办呢？圣诞节在我们家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孩子不相信圣诞老人，圣诞节还有什么趣味，还有什么乐趣呢？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就算这个是假的，但是我必须要让他知道有圣诞老人。为什么？因为很多父母都会用这样一句话跟孩子说：你要乖哦，你不乖，圣诞老人不会给你什么，不会给你礼物啊。所以呢，你如果不乖，圣诞老人就不送你礼物，所以你要乖。所以圣诞老人虽然是假的，但是很多父母就愿意用圣诞老人这个 figure 来教导孩子做一个乖孩子。还有就是说，人很喜欢圣诞老人，因为圣诞老人有礼物送。最重要一点是什么？这些礼物是我可以指定的，我可以指定要什么，所以呢，我需要什么我就写一个，就是说 notes 在那个袜子里面，然后父母就会按照这个 notes 买这个圣诞礼物给我。所以礼物是指定我要什么的。当我收到这个礼物的时候，你知道人的感觉会怎么样？表示我很乖，父母送来给我这个礼物，表示我很乖，我是应该得到这个礼物的。所以这个礼物一方面是圣诞人送的，另一方面是我该得的，因为我很乖，表示我是 OK 的。那很多人愿意接受有一个不存在的圣诞老人，因为这个圣诞老人常常让人感觉到带来的都是欢乐，都是非常好的一个的感受。但是为什么人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什么圣诞节可以相信有圣诞老人，而不愿意相信有耶稣这个人物的存在？究竟圣诞节的节日的目的的意义是什么？那今天刚才已经读了一些关于耶稣降生的一些的经文，今天我不讲这个的耶稣诞生那个故事的内容，我是用一节大家很熟的圣经跟大家来思想，究竟圣诞节对你我带来一个怎么样的人生的意义。那在今天大家的周报上，这里有一节非常熟悉的一则新闻，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在一个周报前面，我们把这个经文打出来了。如果你愿意打开圣经来看的话，在新约圣经大概八十来页吧，的地方，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但是我们可以拿这个周报前面这一节来读，Gospel of John chapter 3:16, 我们要读的是约翰福音Gospel of John chapter 3:16,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来一起来读一下这一节的圣经这一节圣经大家都很熟了，熟到一个地步，有时候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没有太多去思想这一节的圣经。我们今天圣诞节我们就用这一节圣经来思想，究竟耶稣的诞生对我们来讲是带来什么样的人生的意义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神爱世人，这个是一个非常多重要的一个的宣告。圣诞节是一个怎么样的什么的日子？圣诞节是一个 爱的日子，爱在圣诞节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基督来了人世间呢，就是因着爱的缘故来到人世间。那我们就问，我感受不到神的爱，神怎么样爱我呢？我们常常读到这节圣经的神爱世人，那我们说神如何爱我呢？我感受不到神对我的爱。当然了，当我们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没有感受到神的爱？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情况，我们不知道我们处在一个怎么样的情况的当中，所以我们反而不感受到神对我们的爱。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了一句很重要一句的话，他说神的爱在什么地方向我们显明呢？他说当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神就为我们而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当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为我们而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为什么我们说我们不感觉到这个爱是那么的重要呢？那么的怎么说呢？感受，我们为什么感受不到呢？因为我们不认为我们会灭亡，因为我们不认为我们是在一个不好的光景的当中，我们认为我们其实挺好的，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情况如何，所以我们不体会原来我们是在一个非常危险的状况的当中，而神却把我们拯救出来。很多人都说，我不相信圣经里面所说的对人的描写，圣经里面描写到世人都是罪人，那但是我们大部分，我们就说特别中国人，我们不相信我们是罪人。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传统里面告诉我们人性本善，我们相信我们里面有善，我们不认为我有罪，因为我们没有犯法，我没有杀人放火，我们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别人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认为我们是个罪人。所以当我们读到神爱世人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不感受到哪一种的神的爱是那么的厉害，因为我们不认为我会灭亡，所以神来对我来讲没有太大的一个的感觉。但是当我们来观看的时候，我们发现只是人里面的罪怎么说，人里面的罪性使到人会犯错犯罪，我们都不是个完美的人，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是让我们身不由己的一个的行为，是我们不知不觉做出来的，这个是因为我们里面有这样一种的罪性在当中。圣诞节看到一个的故事，一个笑话，很有意思。当圣诞节来了，有一个孩子，他向他的妈妈说：“妈妈，我要一台的电脑。”但是这个孩子呢，平常又不听话，功课又不好。他妈妈想，如果我再买一个电脑给他，他一天到晚在那玩电脑，就更不会读书了。他妈妈不想买给他，但是又不想直接的拒绝他说不买，因为现在的父母有时候很难拒绝孩子的要求，说我不敢拒绝孩子。那他就说，他的孩子叫Tommy，Tommy 他说这样吧，圣诞节到了，你就写一个信给上帝，如果在这一年里面上帝觉得你乖，觉得你做得好的话，你就叫上帝送你一台的电脑就好了。这个的孩子小汤米他说哈，这个也是个好的方法，好好，他就回去房间写信了。他写什么呢？他说哎呀，亲爱的上帝，我是最可爱的小汤米，我是最好你最喜欢我的那个汤米，这一年我做了很多很多好的事情，圣诞节到了，你可不可以送我一台的电脑呢？爱你的汤米。这个小汤米写完这个信之后想一想，哎，不行，他 他再写一封信，他说：上帝啊，我是汤米，这一年虽然我曾经做过几件不好的事情，但是我真的知错了，你还是送我一，我希望你还是能够送我一台的电脑。好了，写了第二封信，换好衣服准备要去教会，他相信去教会才寄信给上帝，他说准备去教会，但是再想一想还是不是太好，他再写第三封信，他说：上帝啊，我是汤米，今年实在我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但是我真的是知错了，我希望你真的能够给我一台的电脑，小汤米。就写着换好衣服了，拿着这个信去教会，要从教会寄给上帝。他去到教会的时候，看一看教会的装饰，看见什么？圣诞节快到了嘛，在那里呢放了圣母玛利亚，放了耶稣基督的像，放了you know, 那个马槽，放了这些的布置在那里。他去到一看见这个情况，突然间心中一想，立刻再写第四封信，然后放下那封信在这个马槽的里面，然后就把玛利亚这个像抱着回家去了。第二天那个牧师回到教会，哎，看见这个装饰的里面没有，不见了玛利亚，在那个耶稣的里面放了一封信，他就打开那个信，就写着：耶稣，你的妈妈在我的手中，你想再看到她的话，赶快给我一台电脑，你知道我是谁。很多时候我们说小孩天真无邪，我们常常觉得人会做坏事，因为环境的影响，小孩是没有罪的，小孩里面是很单纯的。但是你知道吗？原来人犯错不是因为他在外面学到什么不好的东西才会犯错，人的内心里面本来就有这个罪性，有这个恶念，有这个犯罪的倾向，就算一个最小的小孩，他里面也会妒忌。小 baby 你都知道了，好，他看见母亲抱别的孩子的时候，他立刻就哭了。为什么？妒忌啊，妒忌别人抱妒忌妈妈抱别人的孩子，抱别人不抱他，这个是什么？里面的妒忌。我们从来不会教孩子如何去仇恨别人，去骗人，去讲谎话，但是孩子从小就会。为什么？因为人的里面有罪性在里面，但是我们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我们读起来，我们感觉很轻松，不感觉到什么的，有什么大不了吗？因为我们没有感受到神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重要，神与我们的关系是何等的重要。换一个角度，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结局圣经的时候，就再不一样了。结局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拯救，人是会走向灭亡的。神造人的时候，神爱人，神跟人有着一个很 close 的一种的关系的时候，他看见自己所爱的要走向灭亡的时候，他的心是何等的重，何等的痛，所以他愿意为着这个人的缘故来到人世间来施行这个拯救，牺牲他自己，让人可以脱离这个死亡。最最最大的可怕就是让人与神隔绝，这个隔绝就是让永恒的与神分开，这个就是灭亡的意思。刚才我提到人为什么喜欢圣诞老人而不喜欢提耶稣基督，因为圣诞老人来不会告诉你你是个罪人， 他来只是你相信有圣诞老人，你相信他来了只是把礼物送给你，他不会让你感觉到不舒服。但是这个世界为什么要把耶稣把 Christ 从 Christmas 里面拿走？因为看见 Christmas 就想到基督，想到耶稣，想到耶稣就想到他来的人世间，就告诉我们我们是罪人。哎呀，我们太反感这个的说法了，我们不愿意接受别人说你是个罪人，不要说你是，我是个罪人。我们感觉到人家对我这样讲的话是一种好像一种的贬低，一种让我很不好受的一种的感觉，所以不愿意有耶稣这个人的存在。当没有耶稣，当没有这个宗教，我们就没有罪人可言了。很多人说为什么我们常常会有那么多的 guilty feeling， 就是罪疚感，因为太多外在的道德的规范，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那个不行，常常让这些不行让我感觉到一种的不自由，感觉到一种的罪疚感。如果没有这些律法，没有这些要求，没有这些道德的观念，那我做什么都可以，大家都这样做，非常的舒服，没有罪疚感。真的吗？不一定，不一定。人为什么需要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来并不是单单把一个的外在的礼物送给我们，耶稣基督来是把一个完全永恒的价值的礼物送给我们。刚才我们唱的是诗歌一份的礼物，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的表达，来是要把一个永恒的东西送给我们。这个永恒的礼物不是短暂的，是让我们可以长久的来享受跟神那份的关系。圣诞老人来感受那个感觉是什么？一种好像很兴奋，一份好像去 party 的一种的兴奋，欢乐的一种的感觉。但是你知道吗？这些欢乐都是很短暂，世界给我们的欢乐都是很短暂。这个短暂的欢乐一过去之后，你会感觉那个失落感会更加强烈。我不知道你去参加过一些大型的活动没有？哇，去到的时候非常的高兴，在那里人有很多，跟哪些人聊天，跟哪些人在谈话的时候享受哪些音乐哪些食物，哇，那个 party 实在让我们感觉到很兴奋，很好，很舒服。但是 party 完了之后你回家，你会感觉那个失落感会很重。我试过，以前我在加州的时候，我们教会哈，我们还是年轻人哈，的时候我们团契啊，我们常常会搞一些大型的活动啊。那些大型的活动呢，我们这些参与很多的人呢都是负责人啊。哇，我们要搞这些活动的时候，花了几天的时间在哪里来筹备哈，在当天有很多的节目，哇，搞得很投入很多。在这个过程的里面非常的兴奋，特别在那个聚会的当中的时候，哇，整个的气氛让我们感觉到人很嗨，很高兴。但是很多时候聚会完了之后大家都走了，我们把东西收拾好然后回家的时候，你会突然间从高峰里面啪跌下来的感觉，好像突然间好像一下子失去了很多，好像刚才你们是欢乐，突然间好像感到很空虚。你知道已经是基督教的活动了，都有这个感觉，何况是普通的一些的 party 呢？所以我可以很够胆说，越是非常高高兴兴的大型的活动的 party 的话，你回家的时候哪一种的失落感就会越重，越不好受。因为人的感觉在很兴奋的时候跌下来，哪种失落会越重。最近我看大陆的新闻哈，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啊，我相信会可能是啊。新闻里面讲到现在大陆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人有这个吸毒的习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 这个的现象。为什么？现在国内吸毒的人数越来越多，特别年轻人，为什么他们会为染上这个的吸毒这个的习惯呢？我相信是因为在他们的生命的里面，这些人都不是一些贫穷的人，都是一些生活非常好的不是说一些没有知识的人，都是一些生活条件不错的人。那为什么他们那么愚笨，要选择这个吸毒这样的事情？明知道吸毒是一个不好的一个习惯，最终会带来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结果，为什么还要去做呢？我相信是因为他们心里面的一种的需要，一种的空虚，一种不满足所带来的一个的出路。他们需要透过这样一个的吸毒，短短的一段的时间，让他离开哪一种的烦恼也好，哪一种的痛苦也好，哪一种的不满意也好，他们透过这里那个的行为来满足他自己。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哈，早几年前我跟师母有机会去参加一个的研讨会啊，是讲什么？讲到在教会的里面怎么样来做这个学生的工作哈。那几年前哈，我们去参加，那在当中呢，都是教会的一些侍奉的一些人，一些牧师啊，一些传道人啊，一些带领青年团契的一些的人啊。那么当然他们也请了很多的讲员，很多的年轻人在当中来做见证。那么其中有一个晚上，他们请了一个从加拿大过来的一个的年轻人，才20出头的一个女孩子啊，她已经成为一个基督徒了啊。她讲回过去那些的经历啊。那这个女孩子我觉得哇，是很有台型啊，20来岁哈，她站上去哈，一点都不恐惧哈。那下面坐着几百个、上千个成人哈，都是那些牧长哈。那她站在上面的时候，一点都没有松，好像恐惧啊，讲话好像叽里巴拉的，她很流畅，站在哪里就是一个 leader 哈，就是哇，就是很有口才。一个女孩子，她说我们在加拿大有很多我们这一群的人，他们是从国内小留学生就去了，在那边父母送他们过去那边读书哈，他们在那边生活。他们说，那个女孩子说，我们这一群哈去到加拿大，我们一下子离开父母了，跟我们同年龄的人一起玩哈，一个那么的自由的世界哈，上课爱上就上，不爱上也不上。我们一天到晚，我们很少上课，都是在 shopping mall 里面流连，就是在那里玩啊，他们 hang out 的地方啊，就是每天都是在 shopping mall 里面。他说我们去到哪边的时候没什么好做的，就是去 shopping 去买东西。那为什么我们要买东西呢？不是我们需要啊，也不是去做什么。他说，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讲了。唯有是讲我买了什么东西，这个成为我们的沟通的一个的题目啊。我今天去买了什么，我去了买了什么，他买东西变成是他们交流的一个的 channel。 最重要，他说很多时候我们买了东西回去，我们也不用，我们就把它一拎着掉在房子里面，一大堆那些东西我们都不用的。但是我们为什么要买呢？他说还有一个理由。他讲这个理由的时候，真的是很让我感觉很难过哈。他说什么理由呢？他说我买这些很贵的东西买很多，其中一个理由是我把妈妈爸爸妈妈给我的钱都花光了，用光了，然后我告诉他我没钱了，然后呢他必定会骂，为什么你那么花那么多的钱，一个月花了那么多的钱。他说我就是希望我因为花了那么多的钱告诉他，他骂我一顿。我不知道你听得明白不明白。他希望他爸爸妈妈能够骂他一顿，因为骂他一顿表示他们还知道我的存在。多数时候他们 拿着那个 unlimited credit card 在那里去耍，去买东西，根本你发多少钱都可以的时候，他们感觉不到父母对他的爱，你知道，他宁愿做一些出格的事情，父母骂他一顿，他会感觉父母还留意我的存在。当我听见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可悲的一个的现象。从哪里我也明白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跑去吸毒，可能这个也是其中的理由，明知这个不好了，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可能还引起我父母对我一些的留意我的存在。如果真的到那个地步，这个实在是可悲。每个人都需要爱，每个人都希望得到爱，但是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一个事情，我们需要爱，但是我们不喜欢别人去管我们。我们希望得到爱，但是我们不喜欢别人去管我们。所以圣诞老人这个人物很好，他来了，他给我礼物，他给我爱，但是他从来不管我，他一年才来一次，来了就是把礼物一给，那我就走了，我平常干啥他不管不理。所以我希望爱，但是我不需要别不盼望别人去管我。这个正是人为什么不喜欢耶稣基督的其中一个的理由。当我们说我们要接受神的时候，我们要接受神的管制，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的事情。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耶稣的名字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意思就是说神与人同在。神与人同在这句话可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的事情，也可以是一个非常让人惧怕的一个事情。因为神与你同在，你做什么他都知道，很多人就是接受不了这个的事情。我做什么都知道，那我还有自由吗？不愿意服在神的掌管的里面。但是你知道吗，在约翰福音一章讲到有几个很重要的事情。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约翰就宣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后来他说这个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神与人同在，怎么样同在？住在我们的当中。住在我们当中意思是什么？是与我们一直同在。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神进入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有他的同在。永生是什么？永生并不是死后上天堂而已，永生是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神永恒的生命进入我这个生命里面，我的生命里面有了神自己的同在，神的爱在我的里面。这里说有恩典有真理。什么事情？恩典是什么？恩典是人不配得，但是神却给你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做个好人，拼命努力去做好人，但是我做不了，因为我内心里面有这个的罪的属性在里面。怎么样可以改变这个罪性？圣经告诉我们，当耶稣来为人死之后，他把一个新的生命给人，取代改变。当我们读以弗所书，我们也三番四次讲了，神把一个新人来取代我们这个旧人，我们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才能够活出一个新的样式，才去除去罪在当中对我们的捆绑。最后我将一个的故事，一个见证作为一个结束。这个见证的主人翁是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在她还没出生，还在她母亲的腹中的时候，她的爸爸跟几个的兄弟去打劫抢，然后呢就把一个守卫打死了，被抓。本来她应该判死刑的，但是呢后来改判了终身的监禁，做终身的坐牢。这个女孩还在母亲的腹中，她的爸爸就被抓去坐牢了。 当这个妈妈把这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这个妈妈在这个当妈妈的在想，我的丈夫以后都不会出来的，一生坐牢，那我现在就要养大这个孩子，这个刚出生的 baby。 他想一想前面的路实在太苦了，他不没有这个能力才可以走下去，所以他把这个孩子交给丈夫的母亲啊，他的奶奶哈，这个孩子的奶奶，他自己就走了，不要了，不要再面对这样一个的情况。所以这个女孩在这个的奶奶的带领的当中养，在成长。这个当奶奶的不愿意告诉这个孩子，他的父亲是一个坐牢，一个杀人犯，他不愿意。那么他那么小就告诉他这样一个悲惨的事情，所以他一直都不讲。这个孩子也不知道父亲原来坐牢，母亲因这个缘故跑了。但是这个孩子慢慢长大，他也懂事嘛，开始懂事了。在外面玩的时候，哪些邻居，哪些的是周围的朋友 那小孩子哈、啊，跟他指指点点。他开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他听见人哪些的邻居说了。这个孩子的父亲是杀人犯，他是坐牢的。这个孩子听见这个事情，跑去问这个祖母究竟是怎么样的情况。这个祖母看这个孩子已经七八岁了，已经知道事情了，所以也把原原本本把这个故事把他这个事情告诉他，这个父亲现在在监牢里面坐牢，母亲怎么样走了。这个孩子听见这个事情，心里面很受创伤。这个祖母带这个孩子既然都知道了，后来就带这个孩子去监狱探这个的父亲。当这个孩子去到监狱的时候，你知道他不是说你去到就见哈，他去到要排队嘛，要再等哈，一个房间里面他就坐在那里等哈，然后呢那个看见的人就说某某人的亲戚，某某人的儿女的女儿啊，他站起来，他感觉到很羞愧，感觉到这是无地自容，好像大家都知道他的父亲是个杀人犯，一个坐牢的自己是这样一个身份。他去到监狱里面更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太难受了。但是因为他还小，祖母带他去他也就去了，但是没去见到这个根本不认识的父亲，心里面没有一丁点的亲情的感觉，心中只有一个字，恨，讨厌，该没有我有这样一个的父亲，非常的讨厌，不愿意去监牢，但是被抓着去他也就去了。后来他们家穷了，孩子没有再没有这个祖母没有再没有能力去供他读书，他要出来工作。当他出来工作的时候，童工嘛，又被人欺负，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啊，他的背景是怎么样，所以常常受人的欺负。他说心中越有被欺负，他的心中的恨，他的那个的就感觉就越重，所以他产生很多的自卑，他产生里面很多的一种的不满，他对整个的生命产生很多的埋怨。在里面他的父亲在坐牢的时候，因为有基督徒去探监，把耶稣基督传给他了。后来他信了主，他信了主之后呢，跟监牢里面几个信徒一起唱诗歌，一起在那里玩音乐，他就录了一个的录音带、啊、是他唱的诗歌给他的女儿。当他女儿开着那个录音机听的诗歌的时候，越听越反感。他没有听见歌词是说什么，他只听见在监牢里面那些的关门声，那些人的讲话声，那些的，就是听见监牢的声音。他的思想里面就是回忆他探监的时候那个情况，所以那个诗歌他根本听不进去，他非常的讨厌。 后来他的父亲因为那个行为好，所以呢本来终身监干坐牢的，但是后来坐了25年他就被放监了。放监之后回到家，这个女儿跟他父亲相处没办法跟他相处，因为他看见他的父亲就讨厌，里面那种怨恨越大。在那个时候他的父亲因为在坐牢的时候有教会去探监，其中有些的姐妹他认识了，后来他放监之后去到教会也认识他们，后来跟其中一个姐妹结婚，把这个孩子接到新的家庭。不久这个他们又怀上孩子，生了一个的 baby。 这个女儿在这个父亲新组织这个家庭里面更感觉到那个恨意更强，他看见这个 baby， 看见这个婴孩有父亲有母亲，他们爱他，他在想我从小长大从来没有这样一份的爱，他不愿意相信有神。后来因为各样的怨恨，各样的事情让他病倒了。在病痛的时候，这个新的母亲，一个是基督徒，一个姐妹，非常细心的照顾他。但是这个女儿一点都不领情，跟他讲了非常多难听的话，但是这个的母亲，这个姐妹也接受了，因为她知道她的情况是这样。但是这个女孩没办法能够接受他们。后来她因为病的缘故，她的荷尔蒙失调，越长越胖，越长越胖，面上出了很多的痘痘，整个面都肿起来。女孩子嘛，还是爱漂亮，看见这个情况感觉到是快天要塌下来了，不知道怎么办。这个当母亲的告诉她，你要相信耶稣，你要求耶稣来医治他。这个女孩怎么样？她说我不会相信这样一个的神。当我读到这的时候，我很明白这个女孩为什么会这样想。过往经历那么多的，她不埋怨神埋怨谁，所以她不愿意相信有神的同在，因为她说如果有神怎么可能让我受那么多的苦，她不愿意。但是呢，你知道人病起来走投无路的时候还是愿意去试一试，他就向神来祷告，向耶稣来祷告。他说：“耶稣，如果你是真的，你医好我。”神也是听祷告的神，慢慢，他身体改好了，面上的痘痘也没有了，胖也慢慢瘦起来了，他的荷尔蒙正常了。心中虽然还是对他父亲不满意，但是那个恨意也开始减少了。后来因着圣经，因着弟兄姐妹的关心照顾，他开始认识神，接受了主。当他接受了主之后，他的生命开始真正的改变。过去他看见他的父亲心中只有一个字，就是恨讨厌，现在因为信了耶稣，神把一个新的生命在他生命里面的时候，他开始慢慢明白接受，再不有那样一种的恨，慢慢去接受他的父亲。后来他更跟他的父亲配搭，他父亲唱歌，他做见证，在那些非信徒的当中讲他们生命的经历。这个不是一个很突出的一种的生命的见证，很多信徒的见证都是这样。当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生命里面可能有很多很多不如意的事情，无论是憎恨，无论是不如意，无论是对这个世界的不满，我们有很多很多让我们心中苦毒的东西。但是当神进到我们生命，这个耶稣基督来的人世间的时候，他不是单单给我们永生将来不死，他是要让我们在活着的时候能够重新经历神这份的爱，这份爱让我们能够体会如何可以在世上活得更丰盛，活得更好。当一个人能够被释放，再没有恨，没有苦毒，在不被罪所捆绑，人就活得自由。圣诞老人来不会给你解释的，圣诞老人来只是把一个礼物掉给你他就走了，他也不知道你的需要。但是我们的主却不是这样， 他所给我们的礼物不是短暂的，是永恒的。他给我们的礼物是不是单单给我们有一个永恒的永生，是给我们在今天可以享受这个永生所带来的人生的福乐。所以弟兄姐妹，圣诞节来了，是一个历史，一个的节日，但是这个节日可以成为你生命的一个的起点。神有一份的礼物要送给你，在乎你要不要接受。神已经把这个礼物预备好了，要送给在座的每一位还没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朋友。所以如果你在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的，今天你在圣诞这个的纪念的日子里面，耶稣基督来就是为你而来，为你而死，为你而复活，他要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你。我在这里奉耶稣基督的名发出这样的一个呼召，如果你愿意打开你的心，接受耶稣基督进入你的生命，他要把这个礼物赐给你，一个新的生命赐给你。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举起你的手，你说我在这里，我愿意接受这一份的礼物，让我经历神各样的丰富的恩典，除去我内心过去那么多年所带来的，无论是心中的一些的怨毒，一些埋怨，一些不好的经历，但是因着耶稣基督，我可以重新活出一种新的人生。在我们当中，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进入你的生命的，你可以举起手，你说我愿意，我愿意把我的生命交给这位的主来掌管。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位你愿意接受主的，你可以轻轻举起手，你说我愿意让耶稣来掌管我的生命。有没有哪一位，有没有哪一位愿意接受主的，在这个时候你可以举起你的手，你说我愿意让耶稣基督把这个新的生命，这份永恒的礼物来赐给你。有没有哪一位在我们当中的朋友你愿意接受主的，你可以举起你的手，我就为你来祷告，让神进入你的生命的里面，重新活出一种的新的人生。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位朋友愿意接受主的，你可以在这里轻轻举起你的手，我为你来祷告。有没有哪一位？好，我们低头，我们来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你因着爱我们的缘故，你来到人世间，你以一个卑微的人在世活着，你更用你的生命救赎了我们，为我们被钉死十字架，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一切的罪，你更应许要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我们，凡愿意接受你的都成为你的儿女。主啊，在我们当中虽然没有人举起他的手，但是如果他们心中有愿意接受你的，主你都知道，求主你帮助他们，让他这样一份的心，主你所真实，你进入他的生命的里面，帮助他，让他重新经历一个丰富的人生，让他从你里面得着平安。我们也恭敬把我们众弟兄姐妹交在主你的手中，让我们在这个的圣诞的纪念的日子里面，你的诞生在我们的生命带来何等重要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过这个节日，让我们不被世俗所吸引，让我们在当中来高举主你自己，让我们伏在你的掌管的底下，让你的爱充满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Amen.